南无
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开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佛说无量寿经，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经本，请看经文。佛告弥勒：勿与汝等世事五恶勤苦若此，五痛五烧辗转相生，但着众恶不修善本，皆习自然入足恶趣，或其今世先披殃病，求死不得，求生不得，罪恶所招，世众见之，生死随行，入三恶道，苦毒无量，自相交然，至其酒后，共着冤结，从小微起，遂成大恶。好，先看这一段。这是第三十章重重回免，就是前面分别介绍了五恶、五痛、五烧，展开的就是十恶业了。上面就具体的展开，这一段呢，就是总括性的来殷勤劝勉教诲愚昧的大众要断恶修善。那这段经文都是佛苦口婆心呢，语重心长，不断的把善恶因果轮回这些生命的真相来教诲大众。一看这一大段的经文都是以因果与轮回来展开，这也说明佛深知我等众生孽障深重，对这个最起码的三世因果六道轮回的真相不了解不相信。正因为不信因果轮回，他才敢去造恶，所以为了自断恶业，非常有必要把因果与轮回的两颗种子深深地扎在众生的内心。所以就用这么多的经文不断地谈这两个问题。好，来看这一段。释迦牟尼佛又告弥勒菩萨，这是下卷经文的主要的当机者。勿，这释迦牟尼佛自称与汝等，就是以弥勒阿难为代表的愚昧大众，这个汝等也含摄着未来际的有缘能听闻无量寿经的众生。那勿与汝等是在说明什么事情呢？就是造恶业的过失。四世五恶，四世就是指娑婆世界难言夫体，这叫五浊恶世。出生在这样的 恶世里面的众生是会造作五恶的业因，前面展开的五恶就是谈这个问题。那你造作了五种恶业之因，就一定会感得相应的恶果。这个恶果啊，现身就会遭受五种五痛的花报，或者被国法惩处，或者遭受种种的水灾啊、火灾啊、濒临祸劫，种种疾病啊，这是现报，五种痛苦的现报，又叫花报。最后呢，还有五烧，就是你命中之后会堕到三恶道里面，遭受被焚烧的痛苦，而且这种情况是勤苦。若此，勤苦就是无休止的，无量劫以来都是这样的祸业苦啊，相互增上。这就是辗转相生。辗转相生一般我们通途佛法会谈祸业苦，辗转相生，祸就是你有烦恼就会造作恶业，造作恶业就会遭受苦果啊，这个苦报又加重了你的烦恼，烦恼又加重了你的恶业，恶业又加重了你的苦报啊，辗转相生。那这一段就谈五痛五恶五痛五烧，它在辗转相生。由于你造作五恶，五恶就招致五痛五烧。那这个五痛五烧下三恶道，哎，升起来之后又加剧了你的恶因，恶因又加剧了痛烧的果报，哎，它也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被这个恶性循环的这种虚幻的颠倒的生命所控制，那众生但作众恶不修善本，就越来越蒙蔽了自己的心智，越来越是烦恼厚重，无明暗明，身口于三业就是造作种种的恶业，从来不修一点的善。这就前面讲的众生呢，身口于三业啊，没有丝毫的善行。那这样呢，造作五恶所展开的十恶业，只要你这样去造，由于滔天之下但作众恶不修善本呢，这是佛言亲自亲见的。所以皆悉，没有一个遗漏的，通通的受他的恶业的牵引，法而自然的就入到了三恶道。由于但作众恶，这就是恶因，入逐恶去，这就是升起了他的五烧。这里都是谈辗转相生的生命现象。由于你恶因入逐恶去，起这个烧，然后现世又有报应，或于今世，或者有的众生今生就有花报了。花报是什么呢？先披殃病，就首先你就遭受，披就是遭受的意思，殃就是灾殃惩罚，病就是疾病。你恶业造多了，你今世就有奇祸，灾祸就找上你的头上了，自然你就短命了，有种种疾病了， 这个疾病呢，尤其是他的孽障病呢，求医都是没有用的，治不好的。而且他的心机越深，计谋越奇，他的灾祸和疾病相应的奇特深邃。所以世间的很多果报，你由他的果来推这个人，他以前的业因，你就会了解他全过程之后，才发现因果真实不虚呀。有个煤老板生了3年病，天天叫苦，叫爹叫娘，瘦得瘦骨嶙峋，痛苦之极，但是求死不得啊，他想死都死不了啊，就是让他活受罪呀、啊。求死死不了，求生又健康不了，活受罪。那最后他才向人透露，他现在相信了因果了。为什么？他是怎么起家的？说他曾经在火车站招了20多个那个从农村来的，属于那种半痴呆的青少年，到他煤矿里去干活，然后对人家非常的刻薄啊，不给工钱，谁要逃跑就要痛打。结果有一次矿难，他不救，把那个路口堵死，掩盖这桩事情。这20多个煤工都死在里面。他认为自己做得很巧妙，马上报应就在他身上。才40出头。赚了很多钱，一个病过来，最后他相信了因果了。但这时候相信因果已经没救了，造的罪太深，积身太重了，这些都是罪恶所招啊，身口意造作的罪恶就会招感现世的苦果。这个招感呢，世众见之，让大众都见到他现世的恶因导致的恶果。那古往今来这方面的事例太多了，有些屠杀猴子的人，他生下了儿子就像人，就像一只猴子。杀乌龟的人生下了龟儿。台湾新生活报报道一个穿山甲人，一看这个果报真是让人看不下去啊！这是发生在马来西亚的一个村庄，有个姓张的农夫发现穿山甲，他就去捉的话呢，就那个穿山甲跑到山洞里面，他就开始架着火柴来烧山洞。然后他的妻子正好怀孕5个月，也参加了这场追捕穿山甲的这桩事情。好，5个月之后，他的妻子生出了一个可怕的穿山甲女儿。当时他妻子生下来一看都吓昏了啊，遍体的鳞甲。但村庄人知道生那个怪物，都要他交出来，要觉得这不吉利，要烧死。所以这个他的父母就赶紧把这个女儿藏起来，就对别人说已经死了，这样 就给他取了个名字叫张四妹。那这个小女孩就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在地下室里面。她的父亲在临死的时候，那过了大概十多年了，望着蜷缩在床上的穿山甲的女儿说呀，临终最后的一句话呀，说儿呀，你跟爹一块死吧，留下你我死不瞑目，就走了。他父亲去世了，于是这个张四妹就是隐居了三十多年了，最后露面了，村上人慢慢的心智善良心也上来了，也不去非得要烧死他了。回到人间，那这个真的像穿山甲，他的头发是没有头发的，全都是秃的，光秃秃的头顶，两只眼睛基本上是呈50度的向上吊的，鼻子是塌陷的，嘴唇是凸出来的，而且还有牙齿就像那个残破的石碑，还有一个门牙就像大象的门牙冲出嘴唇，满身都是鳞甲，任人看的都很恐怖。他的眼睛是看不到眼睛的，就像一条鱼的那个眼眶就像烧红的铁圈，但是他确实又有人的形状，但整个样子呢全都是穿山甲的特点。所以自古以来古人都告诉我们呢，有些东西是不能伤害的，像龟呀、鳖呀、蛇呀、蝴蝶呀、黄鼠狼啊、刺猬呀，这些都是带有灵性之物，你伤害它马上你就现报了。所以有些很奇特的灾祸它都是有原因的。我们镜头杂志有一个栏目叫深信因果，大家注意看看，都是现代人谈的因果的事例。我看到一期就是一个法医就是写的一篇文章，他对于很多去世的人要经过法医鉴定是不是去世了什么性质，这个法医通过他的20多年的鉴定的这个经验，发现了这里面真的有因果。他写了很多例子，其中讲了一个例子我记忆比较新了啊，说有一个儿子把他父母杀死了，而且就是这个死亡呢都很奇特，就是用刀把喉管割断了。他这个法医曾经问这个杀父母的人说，你要杀你父母是起了什么念头，为什么不用其他的方法要杀他的喉管。他的儿子由于他的父母是什么，是摆摊小摊的，卖什么呢，卖王参鳝鱼啊，然后杀业很重，生的儿子也不争气，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他的儿子30多岁要结婚，非得要父母拿出钱来给他买房子，他父母就一下子也凑不出这么多钱来，也不想跟他去买房子，然后这个儿子就起杀心。起杀心开始想用毒药等等想的种种办法，最后他想这个就用等他两个睡着了就用刀给他喉管给他割一下算了啊，这样割死了。可是这个法医有一次就到农贸市场，看到有一个摊点空在那里，就问嘛，哎，这个摊点怎么空的，他就说那个被儿子杀死的那两夫妇在这里每天要卖几千只鳝鱼， 就是拿善鱼的颈脖子一割，就是那个。哎呦，这个法医一下听了一惊，他就是割这个善鱼的喉管，割了多少年，最后他死在儿子手上，也是被割喉管死。还有很多杀狗的人，临终的时候就像狗。这些因果就是要让大家知道，他生前积的这个恶就有相应的恶报，这是世间的现报，而且他以后的报就死后呢，生死随行，临命终时他就随着他的恶业之行呢，就入三个道：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这叫三途啊！啊，这就谈这个以后的五烧了。在三恶道里面，他所遭受的痛苦，剧烈的痛苦，就像毒药一样，无量无边，而且也是辗转的。地狱的苦受完了，再到恶鬼道，恶鬼道动物受完了，再到畜生道，畜生道受完了，再在人道里面跟他的恶业欠债的对面，对面偿还他的余报。那从三恶道里面出来的，他又有恶习，然后又造作恶业，又下地狱了。那这种情况是要自相交然，自就是法尔自然，相互焦就是谈地狱的猛火，燃就是燃烧啊。关于这一点，为什么叫自相焦燃？在楞严经里面，阿难尊者向世尊提了一个问题，楞严经不断的开显一切事相的当下是妙真如性。那阿难就说，如果这个妙明真净的心是清净本然的，含裹虚空法界的，乃至于大地草木暖冻寒凝，都是真如自性的呈现，都是如来成佛的真体，不断的开显这个如来的体性真实。那说这个，他提了一个问题，那么既然佛体真实，那怎么会有地狱恶鬼畜生啊，以及阿修罗人人天这些六道呢？那这个六道是本来就有的呢，还是众生的妄想习气生起来的呢？他是怀疑你进来真如自性本来具有啊，遍布一切，那这个虚妄的境界怎么来的？应该真应该不容排斥这个妄啊，但这个虚妄的六道是怎么来的？并且进一步就对地狱提问，就是宝莲香比丘尼、琉璃大王、善心比丘，包括提婆达多，这些人都是生生当生陷入阿鼻地狱的。那么这个地狱是有一个决定的处所呢，还是这些恶人自己的别业赶的那个地方，自己单独的去受呢？这也是代替我们这些众生来问问题了。好，那佛说的这个真相也跟这段开示一样啊。佛就回答，一切世间众生的生死相续，它来自于一个根本原因，生从瞬息，死从流变。好，那这个楞严经的经文大家会觉得比较难懂， 什么叫生从瞬息，死从流变呢？这生从瞬息就是由于有这个惑，由于有烦恼，它就升起了恶业。那这个烦恼恶业，个个顺着它的习气。那死从流变，就是在临死亡的时候，随这个你的业力的习气来感得相应的报果报。那这个流变说明你自己做不了主的，一切都是业力的牵引。所以人在临命终时啊，这个死从流变的境界，以及你生前起或造业的这个习气，这个事项，就是如此二习，当下就呈现出来，啊，呈现出来就你临命终时的神识是随着善恶业的业力哪个最重，就迁到哪一道里面去。那这样的轮回的因果是丝毫不爽的。啊，那这些下三个道的，尤其下地狱的，是寻诸恶业，是寻着他的恶业显现的。寻诸恶业说明并不是本来就有的，但是虽则自招，虽能是他自己的业力所招感，但是众生的同分共业当中也有一个处所，也不是没有一个固定的处所，也是有固定的处所。所以经典当中讲地狱有三大处啊，像孤独地狱就在山间旷野之间啊，有近边地狱，还有根本地狱啊，它都是有处所的啊。地藏经也讲要到地狱发配之前要有一个业海啊，那业海当中那些罪人正在的成佛啊，所以他这些地狱众生都在那个地方啊，所以这些都是众生自业所感，自业所感造十习因，受六交报。楞严经举出下地狱的十种恶业的习气的恶因，其中第一个因就谈淫欲问题，是所有众生当中的祸业当中淫欲的习气最重。那淫欲的习气呢，就男女二根相交结啊，就相磨啊，研磨不休，就由大猛火光于中发起了这个火的形态。这里讲自相交燃，它也是不是本来就有的，就好像一个人用两手自相磨出，哎，就有暖相啊。那这个也是他生前的祸业的习气，以及他临命终时期那个业感的呈现，就由铁床铜柱这个事啊，讲地狱的邪淫的恶报，女的躺在炽热的铁床上，男的抱在炽热的铜柱上，这就是他生前别业的那种邪淫的火感的死后入地狱的同分共业的苦火啊，在临命终时就呈现出来，这就是他的苦相。所以这个地狱猛火是法尔自然的，由他的业力的习气呈现出来，所以呈现着这个地狱猛火燃烧的情景。是故十方一切如来色目行淫同名欲火。所以如来是指觉悟了这个业因业果的这个觉悟者，他就对这个行淫呢，给他定一个名色名目，就称为欲火。这个欲火这个概念是让众生 听了之后有所警觉，有所惧怕，不是他平时想的幸福的快乐的源泉，他是火啊。那一个菩萨就是有情觉，一个从迷得悟的这修行人，见欲如避火坑。所以菩萨见到这个欲望啊，欲火啊，就像避火坑。为什么要避火坑？火坑就是地狱，就发誓不再重蹈这个覆辙了。所以这些都是众生的祸业苦的表现形态，法尔自然，不是哪个上帝、哪个神、哪个佛菩萨给他安排的。这就是基本的佛教的因果的法则，自己要负全体的责任。那下了地狱自取酒后，因为他是这个五恶之因堕到三恶道里面长劫的受苦，但他从地狱出来之后又有他的恶的余习，恶的余习呢共作怨结，怨呢就跟嗔恨、嗔恚的烦恼相关了。你生前杀了那么多的动物，那这些动物以后从三恶道里面出来转为人道，那你跟他结了这个怨呢，这个怨结在这里，它就会导致相互残杀。人和人之间，国与国之间，这种相生相杀的结局有悠远的原因。这种怨恨的结，它开始可能非常的微小，但是它的这个怨不能解决的话，它就会累积，累积到最后就成了一个大恶，就会造作，他要报复嘛，怨恨就要报复，报复他报复的时候就会比他应该报复的会加重他的比重。那这方面的例子也是很多的，这个怨恨啊，这个文昌帝君殷志文就讲，这个文昌帝君有一世捉刘邦和戚继的儿子，就是赵如意啊，结果刘邦去世之后，吕后就对他母子俩啊开始下手了，毒死了赵如意，他的母亲戚继戚夫人死得更惨。那这个文昌帝君从周朝以来都是修行人的，很孝的，也很在朝廷做官也很忠的，但是碰到这个事情，他的怨恨之气出来了，他要报复，他就希望自己变成一条大蛇，把这些吕后这个家族人全都给他干掉。他最后还真的是变成一条蛇，又跟他原来的吕后这些怨仇见面了。见面了，他竟然报复什么呢？变化风雨，借海水把吕后的那个城、那个县城给他全都淹没了，四十里周围全都淹在大水里面。吕后那个家族当然死了，但是冤仇只有80几个人，然后他那一次报复的结果是死了2000多人，很多平民都在他报复的行为当中冤枉的死了。所以上帝就惩罚他，让他做穷池龙，就是寄宿在水下，这个烈日
照得它非常的热闹，动弹不了。鳞甲当中有很多的小虫在咬它，困苦自己。最后是遇到释迦牟尼佛从空中过来，他这个高声喊叫救命啊！佛跟他开示，这个无我无人这些道理，他的那种怨恨的念头息下来，再看他的龙身也就没有了，转为男子，又开始修行的道理。你看他就是一个微细的怨恨，那就造作那么大的恶，造了大恶就有大苦。这个特别是修行人呐、不能有嗔恨心，一有嗔恨心就麻烦。啊，有一个例子，唐代有一位华严和尚，他是跟着神秀大师学禅的，很有道德，住持在洛阳的天官寺，下面也有300多个弟子随他来学佛法。其中他的座下有一位老比丘，戒纳也比较长了，也很讲修行，但是性情比较的急躁，嗔恨习气重。有一次有斋主请僧团去应供，他由于年老多病就不能赴斋，有个沙弥愿意去，但是他没有钵呢，就向他想借他的钵用一下。这个老比丘坚决不答应，这个沙弥再三恳求，这也是碰到一起了，缘分，搞得这老比丘不得已就答应了，舍不得不答应，跟他说啊，跟这个沙弥说，我爱这个钵就像爱我的生命哦，你可不要搞坏了，你如果让他搞坏了等于杀了我，千万要小心了啊，跟他说的比较严重。这个沙弥就哎呀，我肯定会小心的，没问题的啊，没问题。正因为老比丘说的这么严重，他就非常注意呀、非常注意这个钵要小心，不要损坏了。谁知道越注重越出问题了，他就走路是盯着这个钵啊，不能出问题，盯着钵就没想到地下被一块地砖一蹦摔倒了，所以咔嚓一下这个钵摔碎了。他就这沙弥就很惊慌啊，很惊慌，但是这个东西也得去说呀、就像在忏悔呀、说对不起呀、我再给你买个新钵啊。那这个老僧呢、就大的嗔恨气就上来了，压不住，非常愤怒骂他，本身他又生病，马上就加速病情，当晚上就死了，也就被气死了。好，这下可以结果严重了。这位气死了到哪去了呢？他要报复这个沙弥的。有一天，华严和尚正在嵩山的一座寺院开讲《华严经》，有好几百人在听，这个沙弥也在做。在讲经的时候，这位华严和尚他是有道德的，忽然听到外面山谷里面好像一阵风哗过来，非常迅猛。这华严和尚赶紧让这个沙弥赶快到前面，站到他后面的。这时候来的就是一条大蛇，有七八丈那么长的蛇身，从外面直接过来，那个蛇身立起来，这个张开眼睛就在人群里面寻找这个沙弥。这个华严和尚一看，就用锡杖顿了一下，说了句住啊，这个蛇就不动呢。这个和尚就用锡杖磕着他的头说，既明山耶可怖，何以放他不下，就命在场的僧众为他念佛。 为这个蛇念，给这条蛇受三皈五戒。
这条蛇听到佛号又受了三皈五戒就离开了，离开的正好听经的有就是这个老比丘的一个徒弟也在场，就告诉他徒弟，这个就是你师父，修行几十年了，本来是应该正果的，可惜临终时为了这一个波的贪爱，这种嗔恨愤怒的原因，现在捉了这条大蟒蛇了，今天来他就要讨这个沙弥的命了，幸亏我在这里，说你是他的徒弟，你现在去找找这个蛇到哪去了，找找你师父到哪去了。啊，这个徒弟就跟着这个蛇就看看他往什么地方走，跟了十多里的路，在一个深山的山谷里面，这条蛇自己撞着那个石头死了，自撞而死而死。啊，回来就向华严和尚禀告，华严和尚就对众人说，这条蛇已投身到裴郎中家里捉女儿去了，他说啊，生下来会很聪明，但是只能活18岁，18岁以后转为男生出家修道，谈这个宿命，但是他投身到裴郎中家会难产，所以就叫这个他的徒弟带着引亲，就是你到裴郎中家里去，裴郎中也是这个华严和尚的护法啊，护法居士，那裴郎中家里正是夫人这个难产的时候，很焦急啊，这个比丘过去了，他就在屋外就打引亲，打一下引亲叫他师父的名字，打一下引亲叫他师父的名字，叫了三声，哦，生下来了。你看这个这里的果报啊，这个怨结啊、嗔恨呢、啊，它就会导致杀业。这个杀业就是大的恶业啊，一切众生都爱命，你把他的生命剥夺了，那不是大恶吗？啊，有这个大恶就会导致大苦嘛，它是相应的。所以这些都是众生在轮回当中冤冤相报的真相。所以我们对一个人生气，你要尽快给他化解。这个生气你不解决，每天每天增上，就会生成大恶。偶遇大师讲他生前的一个公案，那是一个人欠债了，然后这个债主就向他要，这个借债的人就抵赖说我没有借你债，搞得这个债主很气愤，很气愤就怨恨嘛，怨恨呢不久就生病了，生病说要报复，那这个借债的人一听他生了病了，这是忽然觉悟，哎呀不行啊，赶紧买了鸡买了酒，把他借的债而且是连本带利带息，赶紧登门呢去还，而且道歉啊，那这个债主看到他又还了钱，还多还了钱，还送了酒肉来，很高兴，好好好，我们喝下的喝酒，坐下的喝酒，谈笑风生，结果喝醉了，喝醉了之后，这个债主从口里面吐出一条蛇出来，这条蛇吐出来之后，这个他的病也就好了。那真的这个怨结不解开，那他很快生病死亡，变成一条蛇，那这个就会找这个欠债的人算账了，这些都是要谨慎的。好，请看下面经文，皆由贪着财色不能施慧，痴欲属魄，随心思想烦恼劫富， 无有解矣，后己真谛，无属醒怒，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怒，不务修善，威势无极，谁以磨灭，身作劳苦，酒后大居，天道持章，自然纠举，刚为罗网，上下相应，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
好，那形成这个世间的轮回痛苦之相，其原因啊，这里就总结性的来述说恶因。这个恶因也就是三毒烦恼啊，就是我们这个世间的众生得到的苦报，都是由于贪求执着这个财色五欲啊，财色名是睡呀，而最重的是这个钱财和啊情色。由于有这个啊对五欲的贪恋执着，它就表现为悭吝贪心，不可能给别人布施财物，就不能施惠。六度是把布施放在首位，它有一个深意，就众生的身见我执决定了他贪着财色，所以用布施的方法来使他的贪悭贪的习气给他打开化解。但众生都是不能去布施的，吃欲所迫，他这个贪说贪着这个五欲的根源是他的愚痴，是他的无明，是没有般若智慧。那这个由无明愚痴升起的五欲的这个贪着，他就成了欲望的奴才，自己做不了主，所迫就是被这个欲望所逼恼迫使，你自己做不了主了。那由于这个愚痴的欲望根深蒂固，所以随心思想举心动念都是想五欲的境界，五欲的东西怎么能获得，每天都被财色名食睡所控制，念念都是想这些东西。那你想的这些东西，但现实你没有福报，可能还得不到啊，很想得到，实际上又得不到，就更增加了他的烦恼了，他里面就更愤怒了，为什么我没有，哎，他就怨天尤人了。所以这个烦恼啊，就像一根绳子啊，把你紧紧的系缚住了。所以这个财色爱欲的逼迫性呢，让众生不能做主啊，不得自由啊，天天就为这个欲望做奴才，天天就追逐这些东西啊，不知道人生真正的意义价值何在呀。那这些财色都是虚幻的啊，然后为什么一辈子忙忙碌碌啊，一生为他人做嫁衣裳啊，你都是为欲望去服务啊。而且这个根深蒂固到什么时候呢啊，常常有一个谚语啊，举世皆从忙里老啊，
谁人肯向死前希望？滔天之下都在为追求五欲去忙碌啊，在忙碌当中衰老呢，那死到临头他还放不下呀，那是这个无明的愚痴就颠倒到这个程度啊，所以就像绳子紧紧的把我们绑住，在这个三界里面你解脱不了，永远困在这个地方。无有结义也包括你每时每刻从生到死都在想的，这就是五欲的境界，五欲的满足，五欲的追逐，五欲得到满足就很高兴，五欲的欲望受到阻碍就升起嗔恨之心，这种贪嗔又加剧了这个愚痴，这个三毒烦恼啊，紧紧的把我们捆住了。那在这个三毒烦恼的支持之下，我们的举心动念、行为造作都是不如理的、不如法的，与觉性严重违背的。所以在待人接物方面、为人处事方面就后己真利，很看重自己的利益，自己要得到最多的这块蛋糕，我要分更多的后己啊，包括在知名度方面自赞毁他，赞叹自己，诽谤他人，自己比别人高，一切都是后己。那后己，人人都后己，谁让谁呀？那就必然会斗争嘛。他斗争，为什么斗争？还是离不开这个利嘛，离不开这个欲望嘛。两个人有矛盾，两个人这个明争暗斗，打官司，甚至聚众报仇，聚众什么，都离不开这些东西。这里就会引发他的嗔恚的烦恼，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无所醒悟，他对于他的做的事情没有醒察，他不觉得自己做的不对，他是觉得应该的，我争这个利，你挡了我的路，我就要干掉你。醒就是醒察自己恶的一面，恶的东西不去醒察，通身都是恶业，还认为自己没有造恶，自己还是善人，自己还了不起，出了问题都是别人的事情，没有惭愧心，没有忏悔意识，这就没有一点省察自己过失的这种能力。怒就是从善的一方面，在世间或者他人性当中又有善的一面，但是对善的一面他不看在眼底，他不去摄取、录取这样的善的东西。所以汉译的《无量寿经》就在这个经文当中还有两句：都无义理，不随正道。他对自己恶不省察，对善的不去做，所以显现的就没有一点义理，不讲道理，没有仁义之心，不随着圣人的正道去做，完全是放纵他的烦恼去做啊，于是他就升起了骄慢之心。也许他无量劫以来曾经修了点善业，感得今世的富贵啊，富就是很有钱，贵就是很有社会地位啊，那富贵之人就比较荣华了，就比较这个高人一等了，但是他不知道这个富贵荣华是来自他的善因所得到的一个艺术果，如果他了解这个，就不要自己升起骄傲，
凌驾一切自己了不起的心。所以富贵荣华很迷人呢、啊、它会让人颠倒啊，它会让人生起骄慢之心呢、啊、目空一切啊。所以当他处在富贵荣华当中，就当时快意啊，大家都奉承自己了不起，觉得全世界的人都不如他，就他了不起，不能忍辱。一个富贵之人为什么要拿如意？要知道怎么回头，要知道怎么谦卑，要知道怎么去修布施。你越富贵越会招人嫉妒的，这时候你得要谦卑下来。不了解这个道理的人，他就会骄慢不已，他的命运就会向坏的方面转化。所以这个中国的礼器当中有一个叫奇器，孔子入太庙看到那个奇器深有感触。那奇器就是一个中间一个容器，是或是活的注水，它没有空的时候，那个它是倒立的，就是倒的，然后注水到一半的时候，这个容器正好摆平，但如果你再注水注满的时候，它又翻转了，就告诉人不能自满，你的要恰到好处，就在中间的状态，它就能摆平。所以古人都把这个奇器作为放在左右的一个礼器，常常警醒你在荣华富贵当中不能自满，做什么事情也不能满，一定要保持那个中道。那这些富贵荣华人，由于他没有佛法的熏陶，不知道这个因果的关系，他认为自己了不起，不能忍辱，也不修继续修积善积福的事情，而且越富贵呢他越吝啬，舍不得给别人，这样他的富贵的威势就马上就会消失，无极呀，不能长久的存在呀。随着他的骄慢的烦恼就消失了。有些小孩子会看到一些大富贵之人旁边都有善神护卫的，但如果他啊又骄慢又不行善，这些他前面也谈到他前世的余福啊给他消尽了，这个善神就会离开他的，善神一离开他，他的威势也没有了。有时候一个人很有威势，不仅是他的自己的福德的深业的威势，讲一个人的气场，同时也有善神的护卫，他才很有威势。好，那善神离开他，他的威势没有了，他所有的富贵荣华全都走下坡路，甚至当生他就穷愁潦倒，吃饭都有问题，或者一下台之后，在有权有势的时候没有行一点善，一下台大家都不理睬他，这样就这是他的恶，就生起了他今世的花报，现身身作劳苦，他的身体啊就做就是啊接受啊种种的疾病灾难潦倒寂寞这些困苦啊。那这些在这些苦当中，他又不能反省自己，他又在怨天尤人啊，就好像一些贪官住在关进监狱里面，他还愤愤不平，我只贪了2000万，还有贪5000万的没有进来呀 啊他不反省自己，哎，这样久久他这种果报就会更为加剧。
酒后大聚，包括他今世的花报，由于你怨天尤人，你不知道惭愧，你不去忏悔，多少人造了很多恶业，他不知道忏悔啊，忏悔的前提是发怒啊，他还要隐瞒呢、啊。以后他的未来的果报就更惨重。那这些都是天道持章啊，天道就是天地之道，在这里就具体的指善恶因果报应的这桩事情。这个持章，持章就是施舍张开了的啊，或者你行善就有从明从乐入乐，从明入明，你造恶就从苦入苦，从明入明啊，你造恶现世有王法，有灾难，你的未来要下三恶道啊，这些天道自然究取，也是法尔自然的，也不是谁来从用外力来决定你的命运的，就是这个因果的法则，法尔自然的究，就是你造了恶，究就是纠正，举就是举事，举事举就是彰显出来，自然的会把你的恶因恶业给它纠察出来，彰显出来，所以这就是像刚为罗网，这也是一种比喻的说法。这个刚就是网啊，一个大网当中的刚，比喻成他的孽造作的恶业。这个网是指缸里面的网目啊，那用这个用缸来表明他善恶业的感得的种的果报，用这个网来辨别他这个恶业铸成之后他会感得苦乐的情形。那随着他的强弱，善恶业的强弱，这个感报也有优劣的差异啊，这就是上下相应。所以就用这个刚为就代表他的罪业有大小，罗网代表根据他的恶业的大小没有一个遗漏，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所以这个章色的业网也是四维上下让你不可避免的，所以这就是穷穷是代表他的孤独的样子。你在轮回的业报过程当中，你是靠你的善恶业去轮回的，这里是无有依靠的，父子至亲相遇也不能去替代的，你孤独来孤独去，这穷穷穷穷也代表你一生身口一三业没有一点善行，你没有一点可以依靠的让你走向好的地方的资本。好，那这个穷穷中中中中表明他的惊惶失措的样子，他到了临命终时，或者中阴身阶段，或者在轮回的过程当中，他回想他的一生，他就害怕了。而且这个临命终时，他一生的善恶业现现，就像一面镜子看到自己的情形一样，惊慌失措。虽然惊慌失措，前面讲的悔之晚矣啊，你临终的时候才后悔。那是后悔不及的，自然就撸到这个业力网里面去遭受你造恶业的相应的恶报。古往今来啊，古今有事， 有事就是古往今来这个三毒烦恼的恶因造作的十恶业感得的这种痛苦的花报以及焚烧的果报，就前面所陈述的这一切，有事就是前面谈的这些生命轮回的真相，古往今来都是这个样子，痛哉可伤啊！这是佛眼所见众生的轮回的情形呢，佛内心非常的悲悯呢。本来众生都有佛性呢，你怎么冤枉的去造恶业，冤枉的去受这些苦果呢？把自己的那种庄严的、清净的、常住的如来藏性全都给迷失了呢？本来是可以成佛的资质，变成了这么一个痛苦的这种结局呢？所以佛是悲悯一切众生，可怜悯者，就是痛哉可伤啊。好，请看下面经文。佛与弥勒世间如是，佛皆哀之，以威神力摧灭众恶，悉令救善，其捐属施，奉持经戒，受行道法，无属为师，终得度世泥环之道。好，先看这里。前面谈众生恶因恶果的情形，那这一段就在表述佛来这个世间啊，这个教化众生的恩德。佛又对当机的弥勒菩萨说：“世间如是啊。”这里特别谈到佛哀悯一些众生了、啊。释迦牟尼佛因地有一次示现的就叫大哀呀、啊所以世间就是佛所哀之境呢、啊、如是就是众生是这样的啊，造作五恶啊，遭受五痛五烧的这种啊情形，那世间如是，那佛皆哀之，佛就是能哀之人啊，都哀悯这些众生啊。那佛哀悯我们这些众生，不是这一世啊，乃是无量劫以来都在哀悯我们这些轮回的众生啊。所以佛来这个世间示现八相成道，不是这一期啊。啊梵网经说有八千次来我们南阎佛提示现八相成道啊，他为什么要不断的来啊？就是悲哀我等众生啊，啊，也是他老人家在因地当中发的大悲的愿力啊。所以佛来这个世间示现八相成道，他就表现出威神的力量，要讲说这个出世间的佛法，没有一个大的威神力量，那是很难做的事情啊。这个世间邪知邪见多少啊，这个世间障碍佛法流通的魔子魔孙有多少啊，这个世间不信诽谤的人有多少啊，你说在这个世间弘扬佛法那是很难很难的事情啊。这就是阿弥陀经里面十方诸佛都伸出广长舌相赞叹释迦牟尼佛能够做两种难事啊。 五浊恶世连人生都很难保持的时代，你还能够成佛呀？成佛之后还能够宣说这一切世间极难信的净土法门呢？这么有大悲愿力和极大的威神力量，那是做不到的事情呢。那这些做这些佛事都是悲悯心的驱使，这叫无缘大慈通地大悲。唯有佛把一切轮回苦难众生看成等同一指如罗诃罗，那来这个世间目的就是要让众生去恶就善，摧灭众恶。我们自然的无明烦恼就会造作众恶，有造众恶的那种极大的推动力。现在要把造众恶的那个恶因那种机制给它摧毁掉，那摧毁掉就得讲经说法呀。要他知道造恶业的原因在哪里，是因为你有烦恼啊。你由这个由祸造作的恶业，就会让你到三恶道里面剧烈的痛苦，要给他把结果告诉他。所以他是害众生害怕地狱的苦，才去发修道的心呢，他才有可能去持戒呀。为什么佛教对戒律这么看重啊？戒律就是对治三毒烦恼的。那这个众恶在前面就谈到十恶业，身口意的十恶业要把它摧毁掉。悉令就善，就善就是你的修行善业，这个善业相对十恶业来说就是十善业道，就是要持戒，然后要改过自新，洗头革面，依恶扬善，齐捐属施。齐就是兵齐，捐就是捐除。要知道我们众生属施属想的都是不正确的，离不开五欲烦恼，通身都是妄想，而且都是执着。那这些执着就是来自于我们的具生我执。所以《金刚经》为什么要谈空性，要破四相，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修其善法。我们属思属想是从我人众生寿者四相里面出来的，全体是颠倒，由颠倒的思想观念当中去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轮回的事情。所以要把这个捐除，而捐除就是离开五欲，奉持经戒。佛来这个世间讲经说法，就是告诉我们去恶就善的方法，离苦得乐的方法。那经典当中所全息的开显的都是这些真理，所以我们要相信，要信是要奉行，奉就是信奉，持就是要去做啊。那经界里经典当中有很多的方法，这里特别又凸显出戒，一定要持这个戒，戒为无上菩提本呢。你持戒才能远离这些恶业，为得人天福报乃至无上菩提打下基础。在奉持经戒同时受行道法，也得要信受和行持道法无上
正真之道的法，那你成佛的法要去受行这个，那在这四个字放在这里来讲，就跟前面佛跟弥勒菩萨讲的赞叹他，你无量劫以来发菩提心度众生，今生又闻到了无量寿佛身，又闻到了净土法门，所以这个受行的道法就特别指信愿支持南无阿弥陀佛的名号。所以奉持经戒受行道法就是持戒念佛，要对这个无所为事，不要去违背，不要忘事，持戒念佛才能把我们对五欲的那种邪思和行为给它矫正过来，走上一条获得人生快乐的妙庄严路。这样就有一个你持戒念佛的指挥在什么地方呢？你久久的这样去做，就终啊，终就是最终就近的获得度世。这个世就是指三界，在三界哪一道里面都是苦，到处无娱乐啊，唯闻愁叹声呢、啊。到处就是三界里面没有一处不是痛苦的，所以一定要度约这个三界的世间。这里就是指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不能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三界对这个这么猛烈的造作五恶的众生来说，他怎么出得去啊？他五恶造得这么深重，说明他的烦恼很重啊，烦恼很重他断不了啊，见识惑呀，断不了见识惑，这个三界他出不去啊。所以净土法门让我们度脱这个世间是大业往生啊，仰凭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啊。你见识惑没有断，但是你有信愿称名感通佛的阿弥陀佛拿莲花来接引我等众生啊。啊，我们坐在难得着啊宝莲上随佛往生，就横超三界了。横超三界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就置身在大涅槃的境界当中了，就与诸圣善人聚会一处了，就在那里每天是修习自行化他的菩萨的德业了啊，在那里就很快获得大涅槃的常乐我净了，成就我们自心本具的无量光寿的性德了。所以佛是这样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们，来这个世间的一大事因缘，悲悯众生在这造作恶业遭受剧烈的痛苦，他要到这个世间来以威神力讲经说法，尤其要让众生持戒念佛求生净土。于是度世涅槃之道也在告诉我们，佛教来到这世间的终极目的就是出世间法，不是仅仅让我们得点人天福报的。所以终得度世涅槃之道，这是给一切学佛的众生指出了一个终极的目标。你不能度脱三界的火灾，你不能最终得到涅槃成佛的利益，我们的学佛就不完整，就有残缺，也不是佛的本意。所以我们要听佛的话，在这一期有限的难得的人生当中，以持戒念佛的这种无上的道法来得到度世涅槃的
啊过失，佛才欢喜，我们才没有辜佛佛恩。好，南无阿弥陀佛，愿以。